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ina。 在众多的这个路上的行乞者当中哦，无可否认呢，存在着滥用行乞作为一种收入来源的情况的。那根据新闻报道哦，我们就看到有一名特殊人士呢，是被单独留在路边行乞，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呢，公众施舍的这个捐款就会被取走嘛。那不止如此哦，有增无减的这个路上行乞者呢，分分钟薪资还比普通上班族来得高哦。所以这个小时 TFM I ask you 呢，有社会工作者 Grace 被置评呢，跟我们聊一聊这个现象。早安 Grace。
早安大家好， Elina 早安。
Grace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你如何看待就是利用这些特殊人士啊作为就是行乞的做法与现象？
我个人是认为对于这个利用特殊人士行乞的做法现象啊，我们可以先换个角度来看这件事。第一点，我们可以先了解人在施舍的时候会抱着什么样的想法和心态。我相信很多人应该是出于可怜，存有怜悯的心，心想要施舍一点，就希望可以帮助到这位正在行乞的人。这样的想法其实没有错，但我们需要顾虑到的是，这样的施舍的行为，我们可以持续多长的时间？那么长期维持这样的施舍，对于行乞的人来说有什么好处呢？而当我们中断那个施舍的时候啊，这个已经习以为常接受我们施舍的人会不会觉得受到伤害？会不会觉得这些行乞的人没怜悯之心，没人性？为什么之前做得到一直给我钱，为什么现在又做不到？这个时候接受帮助的人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行乞的人啊，还有帮助者就是施舍的人，两者之间都受到伤害。那我觉得我们要很清楚一点，那就是帮助者和接受帮助的人呢，两者之间应该要彼此要有一个一定的要求。比如说我施舍我的时间给你免费补习，我要求你一定要安排时间自习，这样你才能进步。单靠我一个人一味的灌输知识跟技巧是不够的，你必须要花时间温习，做很多练习题操练，你才能记得，才能掌握我所教的功课。那另一方面，与其单方面的给你施舍钱财，我倒不如花钱帮你付学费，去学手艺，就从一些的中心去学，有一个一技之长可以养活你自己到老。那第二点，我觉得用特殊人士行乞的做法是贬低他们的生命价值的。我认为接受帮助的人在这种习以为常的情况下，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就能得口饭吃的时候，无意中形成了一种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已经看不见自己的价值和能力了，原来我不需要努力就可以收到人的施舍，收到钱，说不好听一些就是人给我多少，原来我的价值就多少。这样的情形对行乞的人来说是没有益处的，反而贬低了他们的生命价值。我相信一个人的生命远比钱来得更多有价值，是不能用物质来衡量的。或许有些人就会认为，诶，反正某某特殊人士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就像刚才Elina 提到的那个情况，
对，
可能那个特殊人士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在做什么，或是没有感觉。我们这里可以扪心自问，我们也没有住在他们里面，我们怎么知道他们不在乎呢，他可能习以为常的行乞，真的觉得无所谓，反正有东西吃。那么我们尊重他是一个生命，是不是应该，让他知道他是一个有潜能把自己的生命活出意义的个体呢，所以我觉得用特殊人士行乞的这个现象啊，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
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还有去了解的一件事情。
TFM I ask yo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那其实你认为说行乞者的这个薪资啊，其实比普通人，就是普通的上班族啊，来得高的现象，其实会构成什么样的社会影响？
这可能会有好几个现象出现啊，这取决于这个社会怎么定义或尊重一个生命，不管是自己或别人的生命，要看看社会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情。那如果人呢是抱着一种态度，就是说，我是非常看重钱和薪资的，甚至用钱来衡量我自己的价值。人很习惯问嘛，你做什么工作啊，赚多少钱啊，就衡量他是什么样的人。那么 这样就会造成了人有一种，哦，我不用那么努力做工啦，我也去行乞就好了，反正有钱拿啊，因为用钱来衡量自己的生命了。哦，我们可以好好去思考，人活着真的只是为了钱。当人用钱来衡量一个生命的时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啊。另外一个可能会出现的现象就是，人发现了行乞的真相以后，那就是收入比一般工作者的薪资还要高的时候，那可能以后看到这些街边的行乞的人，我们就不想要再相信他们。也不会施舍钱财给他们了，这就又把人的心墙建得更高了。以后看到可怜的人，即使不是行乞的，可能也不想要随便的帮助他们，会有这种的想法。那么这样会不会造成社会对于特殊人士或行乞的人更冷漠呢？这真的要看这社会衡量生命的态度了。
这样其实刚才 Grace 你已经回答了这个滥用行乞是否会导致人们更加冷漠，对不对？可能就不再关心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因为这种滥用的手法是不对的，他们在利用另外一个生命得到自己的益处。这种滥用行乞的行为，间接抹杀了人的怜悯之心和对需要帮助的人的信任。
明
但也
白。
有可能以后有意帮助者，就是有意要帮助这些人士的人呢，会更加小心呢、哦，在给予帮助之前会做一些功课，认识某某群体。或是跟相关人士做一些认证，这一群的群体真的是这样的吗？是真的吗？才决定用钱或是用捐款等等来帮助某个群体。我相信这种做法不见得是不好的，可能他们在探索、在问的认证的过程中，也算是给自己开拓了视野，看清楚，也多认识一些群体啊、机构或是政府现有的一些资源。
明白明白。
TFM Ask You，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那 Grace，你认为说有哪些途径可以减少这个路上行乞和滥用行乞的情况？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潜能去做一些事而好好活着，不需要靠着行乞或是看别人的脸色这样子得到钱财。不管是靠手艺，或是贡献一些思考伦理也好。或是有意志力的、坚强的活着，用自己的生命鼓励身边的人好好活着也好，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像刚才我说如果说生命真的只是用钱来衡量的话，那行乞或许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有帮助的。但如果我的生命是一个比钱还要更有价值的话，我是个特殊人士，那我坚强的活着足以鼓励我身边的人更该好好的活着。除此之外呢？我们政府的福利部也为好些的弱势群体预备一些课程和讲座，是可以鼓励弱势人群可以去积极学习的。我们古晋也有一些非政府福利机构，其中一个是喜乐双福关怀协会，是在大堡区，他们是特别提供给18岁以上的特殊青少年及身障的朋友接受职业训练的。那他们在中心里面被称为学员。他们在里面的训练是没有收费的，他们训练是早上到下午的时间。那行动方便的呢，就可以参与农耕、园艺或是烹饪食品来做这个餐饮业等。而行动不便的人士就可以参与手工部，学做饼干、书签或是手工艺品等。他们用手所产生的东西就会放到售卖处。而得到的盈利就会归给那个机构为经常费，也会负担学员中心在中心的午餐，也会按学员们的作品出售量来给学员们津贴。所以这就是一开始我所说的，用他们的一技之长来赚取他们的生活，是一个很有系统化的帮助这些特殊人士的一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机构是 KATSN，是叫做 Kuching Apple Talent Development and Welfare of Special Needs Club，那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鼓励家人陪伴特殊人士，特别是青少年人和儿童接受手艺教学。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非政府机构是可以大家一起去探索的。我们要尝试不同的方式，一起去挖掘。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的就是行乞的人或是特殊人士的潜能，多鼓励他们接受训练。 或学习，让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对自己更有信心。
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呢，Grace，你有什么想要呼吁或是补充的吗？
我盼望我们的社会学习更多去接纳，建立一个鼓励有需要人士。不害怕去突破，愿意改变自己、融入社会的地方。我们要帮助我们的这些行乞的人，或是特殊人士，去学习参与，成为社会的一份子，也参与为社会贡献一份力，让社会变得更好。这是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就非常感谢呢，Grace 跟我们分享了这个行乞的边界哦，其实也让我们更加了解呢，不单单只是行乞者了，我觉得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呢，都有这个责任，在于要如何去减少这些路上行乞的人，我们要如何去施舍我们该做的事情，不是单单的只是一方面的，就是用钱来定义他们的生命，可能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像给予补习，或者是给予他们提升自己一技之长的这个机会等等的，这样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减少很多的一些社会的问题啦，就非常感谢 Grace。
谢谢 Elena，谢谢 TFM。